气以后呢，把自己腹中的刀烧到锈坏了。所以呢，妒忌产生的痛苦是没有价值的。你们要智慧分辨这些东西。我在差不多十多岁的时候已经决定了，这一生不可以让妒忌得胜我，我要得胜妒忌。后来我就想了两句话，第一个，凡别人能够的我能不能学，如果学了能不能成，如果学成了需要不需要妒忌，答案不必。你在听啊，凡别人能够的我能不能学，凡我学的能不能成，凡学能成的需要不需要妒忌，答案不必妒忌，好不好？好，跟我说哈，凡能的，凡别人能的我能不能学，一二三，凡别人能够我能不能学，凡我学的能不能成，凡我学成的我需要不需要妒忌，需要吗？不需要。所以呢，我告诉你，我七岁就画中国地图，我八岁画世界地图，我十岁妈妈到了新年快要到了前一天还没有做新衣给我穿，当天晚上我自己做一件自己穿。人家说男孩子怎么做衣服，我说男人会做的我都会了，女人会做为什么不可以学，我的便利很强的啊！我男人的事情我都做了，功课做好了，女人做的我也可以做。原来世界最好的裁缝不是女的，是男的。世界最好的厨师也不是女的，是男的。不过男人会是会，但是懒惰的要死就是。所以呢，我做了衣服，妈妈说：“哎，你怎么有衣服穿了？”我自己做的。你怎么做的？我看你怎么剪，我也怎么剪的嘛。这个学，我看，我学会了，我就做。虽然缝的不是太整齐，但是还是穿得很合身，就是。所以妈妈说：“哎呀，你帮了我一个忙了。我今天呢，三更半夜要做你们四个男孩子的衣服，我只需要做三件，因为你做了一件。你懂吗？人能的，我能吗？我能的成功吗？我能够学成功，我为什么要妒忌呢？何必妒忌？大家说。”你不要讲了就算了哈，讲了好好去行出来。第二，人所能的我可以修吗？如果我可以修，修得成吗？如果修不成，修到死都修不成，为什么要妒忌？我不懂了，所以我就找出第二个理由来了。人所成的我能修吗？我能修的修得成吗？修到死都修不成，何苦妒忌？大家说，人所成的我能修吗？我所修的能修成吗？如果到时都修不成，何苦妒忌？所以结果我把妒忌放在逻辑里面衡量的时候，只有两个可能，何必妒忌，何苦妒忌。大家说，修得成的不必妒，修不成的何苦妒？修得成的何必妒忌，修不成的何苦妒忌？两样都不懂就必定很苦，就是这样啊。好，我学会了这一点。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对上帝，上帝啊，拯救我脱离妒忌之苦。因为这种苦不是十字架，这种苦也没有奖赏，这种苦是弥补喜悦的，这种苦是把自己这个折磨自己伤害自己的东西。去吧，妒忌离开我吧。到今天我就享受了很多人没有的快乐，不妒忌别人。那唐牧师，你不必妒忌啦，因为你有的恩赐吗？你有才干，所以你不必妒忌吗？我告诉你，不是的，我就是一个不肯放松继续休息的人，所以我不必妒忌。不是因为我很有才干，我生出来的时候像你一样两手空空，连一把车都抓不住的，但我学。有一天我对我的太太说，我三年以后我要用英文上台讲道。他说：“哈，真的吗？”我说：“真的。”三年以后，我真的在国际福音大会里面用英文讲道。再过几年，我在马尼拉用英文对20000人讲道。虽然我的英文文法不是太好，但是呢，人不是需要文法，人需要真理。所以我勇敢讲，拼命讲，把精神讲出来的时候，他们佩服精神，来不及查我文法的错误在哪里。去年有一个总检察官从 North Carolina 到华盛顿来，听说我有一个归正学院，他来听听看 原来这个人呢是 reform 神学的，有人念过这个新芝加哥三一神学院的四年，不是新加坡的三一神学，是这个 Trinity Divinity School in Chicago， 四年念神学，后来做法官，大法官、检察官、Attorney General。他来上我的课以后呢，上了一两个钟头，因为他回去 North Carolina， 他对人家讲什么话 ？I already saw the most brilliant brain I ever see in my life。我见到一个我一生所见过的思想最敏锐的一个人，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可能他讲错了。但是呢，这一次我到 North Carolina 去讲到什么，我用英文讲到，他三场都先介绍才让我上去。他是当地最被尊重的大法官，但是他竟然讲这些话，我一点不会不好意思，因为我是神的仆人，我就好好用英文把上帝的道讲出来。感谢上帝，他三堂都听，晚上再来听，最后一堂呢，我看他一直记录，一直记录，一直记录。可能的，不是不可能，你试试看吧，你勇敢一点做吧。你说我不能，我不过是一个，我从前也不过是个唐崇庸，人家是个宋尚杰，人家是个记者，我不过是个唐崇庸。现在呢，唐崇庸也是唐崇庸，但是神就这么引导了。不必妒忌，奋斗，自己起来，勇敢一点。有一天呢，我大概21岁的时候，听见季志文牧师讲一句话，那一天到我忘记了，但是其中那一句话到现在还在震撼我的心。起来，做，谁告诉你你不能？你不做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就这样，我就勇敢起来做，就做到现在。感谢上帝，神给你很多苦难，你不要撑下去。那些苦难都是在预备你以后做一些事的，所以那是你的本钱呐、啊。但是呢，因为妒忌别人产生的苦难是没有用的，从妒忌中间出来，好好奋斗起来，那个奋斗中间带到的苦难是有意义的。因妒忌产生的苦难是自杀的一个记号，是笨的，是不应该有的。最后一样，没有价值的苦难的第三种是杞人忧天。怨天尤人，杞人忧天，每天在忧患中间来证明自己还有头脑，每天在敏感的痛苦中间来承认自己还是有聪明的，有 IQ 的。我承认悲观的人一定是很聪明的，大家说一二三。因为不聪明的人没有资格悲观的，他能悲观一点，看见了别人没有看见的毛病，看见了别人没有看见的困难，没有看见的危险他都看见了，所以他能先看到这个毛病、这个危险、这个困难，一定很聪明的。所以悲观者 IQ 是很高的，但是高错了地方，因为他所想的都是从不可能性去想，不是从可能性去想。所以一方面遇到患难，一方面 trauma traumatic psychology，他就在危难中间的吓坏自己，越吓越怕，越聪明就越乱，很可怜的。这种灾难，这种这个痛苦你不应当有，你要学习从 traumatic psychology 的那种 effect 里面出来，你能学习怎么样在各样的困难中间看见可能性，可能性。你说完了完了完了，当你说完了的时候，就表示你把时间当作今天结束，你把时间当作结束，你就把现在的苦难当作世界末日的审判，把现在当作世界末日的审判，是夺取上帝的权柄，也夺取时间进度的可能，你把它结束掉。完了，谁说完了？还没有，且听下回分解。什么完了？还没有，还有下一步。你要永远记得，今天不过是昨天的明天，但是是明天的昨天。大家说一二三，今天不过是昨天的明天，是明天的昨天，今天算不得什么，今天还会过去的。主啊，我现在病了，死了，死了。上帝是什么病？这个什么病？这个病不是死了，病了以后呢，你更爱惜生命。我告诉你，1984年当医生对我说你有病了，你有肝病了，查了以后，我有肝病就肝病嘛，我反正我早就预备好了。 然后呢，他就打电话到家里对我说：“你丈夫的肝病是肝癌，一年里面就死了。”他没有对我说，对我太太说，对我的哥哥说。那打电话去别地方说，等我到香港的时候，你知道你的病吗？我知道，肝病，肝什么病呢？就是肝病。他说不是啊，一年里面就死的病。我说啊，真的吗？啊，我回到家里，太太说那怎么办？我说就是这么办。那么你一年里面就死了，哈，表示还有一年传福音吗？我不是对你说了吗？预备心，结婚那一天就说了吗？啊，他记得了，啊，感谢主等了这么久，啊，从七一等到八四年，不是等了十三年吗？我早就对你说预备两年，现在拖了九年了，啊，拖了十一年了，你还不感谢上帝？总是用乐观的心情看见。然后我就买了关于肝病的书来看，那时候我买了书的差不多看了700面英文的医学书，什么叫肝病，什么叫 Hepatitis B， 什么叫做什么 Antibody， 什么叫做 NTHBC HBE， 我嘟嘟嘟嘟嘟到最后呢，我去查医生，我发现很多医生不懂，因为医生太忙赚钱，没有再读书啊，啊，所以很多医生一面赚钱一面骗人，我告诉你，正像今天很多传道的一面上台一面骗人一样，我告诉你，真的事情我都佩服的，那些乱来的我都轻看，我不管你是传道或者医生，对不起，我常常看医生，我差不多猜测这个医生到底是真的想医人或者随便查查，他动机是赚钱或者是见见人或者是奉行故事或者真的有医德的，我差不多可以猜出来。对他说肝病是，我查完了，我重新立志，上帝啊，无论一年无论几年，我要加添工作，不是减少工作。你知道我今年的工作比去年更重吗？你知道明年我的工作会比今年更重吗？你知道我的体力越来越差吗？你知道这个可能性在哪里？内心的力量胜过外面的力量。今天你闭着眼睛，你听不出讲这种声音这样大声喊的人，讲这么长还不肯下来的人，竟然是一个差不多60岁的人。你们年轻人没有我的力量，因为我已经得胜了肉身的软弱，得胜了心里的厌倦，得胜了疾病给我的缠绕，得胜了一切医生给我的威胁。我里面有个心灵的力量是刚想起来，而且是胜过物质的力量。保罗说肉体一天比一天更朽坏，内心一天比一天更更新，这是真的事，不是假的事。我敢说今天我讲到的力量、精神、心智、负担，同我17岁第一次讲到的时候没有分别，而且有更大，没有更少，因为神是活的神。为什么你看清自己？为什么你这么年轻就垂头丧志？为什么一点困难你就整个前途随便废掉？起来，照着主给你定的苦难训练你人格的可能性起来。主啊，我受苦以前我是走迷了路，如今我回头，我受苦对我是有益，不是没有益。我受苦的时候，我知道你是用诚实待我，你还是要建造我。这伟大的信仰不能被试炼打倒，只能在试炼中间被磨成更利的，被洗净到更像金晶一样的更干净、更纯洁、更结实、更扎根的一个信仰。只要你不因妒忌，不因怨天尤人，不因什么一切的困难都怪着别人的习惯，有一些困难来到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为什么你没有成就？这样多人反对我，怎么会成就？真的吗？大家如果同意你，你就会成就吗？千万不要迷信那些事情，就因为困难来到才证明我是不是真的。我有看见一块大石头裂成两半，是因为中间有一个树呢长出来的时候把它裂开的。我对生命力奋斗，把上面的力量给它的压制排除，然后呢重见天日的那种奋斗力我是很尊重的，感谢上帝。人的头骨没有办法用积血把它打开的时候，他们种一些种子在人头骨的里面，那就种子的力量起来，就是把那个头骨把它打开来。 神在你里面那个力量是很大的。你认识你自己吗？你真的认识你自己吗？你说我透过老师听听一些什么叫做自己，你老师都不认识你自己，怎么告诉你自己是什么？你说为什么老师不认识？因为他没有神的光照。你今天回到上帝的道里面，从神的真理里面看见苦难是有价值的，是有利益的。今天很多人的苦难是不需要的，为什么？是 paranoid， 天天看人家欺负他，人家眼睛睁大的，他就以为他在看我，在轻看我，人家他就你看那个人在笑我，他的牙齿痛啊，你懂吗？你太敏感了，你太自己造痛苦来害你自己了。亲爱弟兄姊妹，请你注意以下的话，如果苦难是因为自己犯罪得到的应该的报应，你要认罪。其实我谈四样苦难的源头。第一，如果苦难是因为你自己犯罪已经受到当受的报应，你要悔改，你要对付自己的生活，你自己的犯罪的生活。第二样，如果苦难是因为这个世界既然因为人的罪受了咒诅，产生了天灾人祸，是你没有办法与人不同而受到一些天然的灾祸的话，你应当忍气吞声，求主给你力量，可以不但在泛滥中间站立起来，又能靠主的能力去帮助那些跌在泛滥中间的人，让他们与你一同得着复兴。第三样，苦难如果是从撒旦来的，为了攻击你，为了使你倒下去，使你的信仰经不起考验，你要加紧依靠上帝，贴近他，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靠近主，在人生孤单旅程中，恳求主与我同行。撒旦绝对不让你这有信仰的人走完你的道路，但神绝对不让撒旦攻击你直到最后的一步，因为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阿拉法创始者是上帝，欧米伽成终者也是上帝，撒旦绝对没有办法在其中达到他的目的，因为神是得胜的。阿们。第四样，如果苦难是从神自己来的，你更要仰望上帝，对他说，主啊，你使我受苦，乃是你用诚实待我，愿你给我力量扶持我，使我经历大风浪，经历大风波，经历大风暴，我被炼成有钢筋，有铁骨，有永远不妥协心智顺从你得胜的人。这样的就像耶稣对彼得说的，西门西门，撒旦要塞你如同塞墨子一样的，他要叫你跌倒，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免得你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必要坚固你的弟兄。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站起来。今天我们要读几处的圣经，第一处的圣经在约伯记第23章第十节，约伯记第23章第十节，我先念一遍，然后你们念一遍。我要先在这里与大家先念的是从第七节到第九节，这是约伯在最反合性存在的过程中间痛苦呼吁。我不从第一念起了，你们回家好从第一节念到第六节，你就知道何等痛苦，寻求神的存在，如果在他的面前辩白。到第七节他说，在他那里正直人可以与他辩论，这样我必永远脱离那审判我的，凡在往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只是我向前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看不见他，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接下去一同来读，
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After he tried me, I will be like pure gold. 我受试炼之后，我必定像金金一样的。第二处的圣经，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彼得前书新约第一章第七节，翻到了，我先念一遍，要大家跟着我很大声的念一遍。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大家一同念，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感谢上帝，你的信心受试验之后，就比经过火而得到的金金还更加宝贵。第三处的圣经，也是最后一处的圣经，我们要看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从第七节一直念到第十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念到第十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大家一同来读第七到第十节，一同来读。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上帝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伟大祭司。我在这里按字按行简单解释，请你跟着看，一面看一面听我解释。基督在道成肉身33年的时间里面，曾经有大声祷告流泪求上帝的一个经验，就是恳求上帝能够救他免去死。结果呢，他的虔诚蒙他悦纳，所以呢，他就不在阴间中间，他从死里面复活了。他虽然为儿子，没有特权，他照样还是受了人所应当受的苦难，在这个经历中间学习了人性中间所需要学习的顺从。他既然在顺从中间达到了人性最完美的地步，就为反照他样子顺从的人，有他的样式来跟随他的人，有得到永远得救的可能。他也成为这些人得救的根据和根源，并且蒙上帝照着超过亚伦、超过所有祭司的等次列为麦基洗德大祭司的位分，来为上帝所称许。这是我在这段圣经中间之书的一个解释。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低头祷告。上帝啊，我们已经有3个晚上思想这伟大的题目，信仰试炼以得胜。如今我们来到最后一个讲题，最后一个晚上，恳求你真理的圣灵引导众圣徒进入你的完美，进入你得胜的应许，进入真理的光耀照耀的里面。愿主你自己的灵带领我们全体的人进入你的大荣光中间。 好叫我们在你的道里面得着安慰，在你的话里面得着力量，在你永恒的旨意中间得着把握。好叫我们不垂头丧气，我们不烦恼，我们不忧愁，我们不自暴自弃，我们不自卑，我们乃是靠着你大能大力勇往直前，直到得胜赐给我们。因为在基督里面有完美的得胜，我们感谢你，你愿意把你的得胜分给我们。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面我们也可以得胜。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赞美祈祷，阿们。感谢上帝，我们昨天从自然现象，从人生的经历中间提到了世上有十大的灾难，十大的痛苦，但是结果我们得了一个结论，就是这些痛苦有必须性在里面。当这些必须的痛苦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思想，照着圣经的原则来看，这痛苦的源头是什么？是有意义的痛苦呢？是没有意义的痛苦？是因为我犯罪得到当有的报应呢？或者是我在神面前我无辜的受害，结果先磨练成为一个更伟大的人格呢？如果苦难的源头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责任是悔改；如果苦难是因为人加在我们身上的，我们要哀愁地求主赦免他们；如果苦难是因为必受了审判，必受了咒诅，我们也牵涉在天灾人祸中间，我们求主给我们更大的力量来胜过自己的苦难；如果苦难是撒旦的试探攻击，要叫我们动摇，叫我们失去信心，你回想主对彼得的话：彼得，彼得，撒旦想塞你们，如同塞麦子一样把你抛弃，但是你不要惧怕，因为我已经为你祷告，免得你失去信心。如果苦难是神的训练，神给我们的陶造的话，那么神的美意更是我们要明白的，我们要从神的动机、神的心意里面看见那更完美的可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说，我对你们所存的心意是善良的，我对你们所存的心意是正直的。上帝绝对不以歪曲来对待正直的人，正直的人耶和华用正直对待他，拐弊的人耶和华用弯曲来对待他。如果你行为正直，上帝不留下一点好处不给你；如果你真正敬畏耶和华，他就是许可苦难临到你身上，他的爱没有偏离你。没有一件事，无论是生是死，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看得见的是看不见的，是物质界的是灵界的，是天上的使者或者撒旦魔鬼，都没有办法叫我们以我们的主的爱隔绝的。因为是上帝的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从圣经的原则看到基督徒有超过世人、超过宗教、超过文化、超过哲学的理论、超过人社会的经历所能得到的更广泛的认识、更正确的基础而更得胜的把握的时候，你就不应当过一个消沉、脱离人生、脱离现实、逃避式的消极生活。你应当过一个很勇敢、积极面对苦难，以大勇的精神来挑战痛苦，进到得胜地步的积极的生活。今天晚上最后一个晚上，我要大家思想：苦难是有价值的吗？苦难来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过得胜的生活？我们要从哪一个伟大的范例中间，从伟大的原则里面执行了最深的智慧、最高的这个境界、最大的能力来过得胜的生活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苦难是有价值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伟大的人都经历了很可怕的、很难受的痛苦。而这些痛苦的存在，如果是一个绝对性的必须的话，我们就应当在这必须性的智慧里面找到我们应当顺服的力量，同我们可以得着得胜的秘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被造在有悟性功能的存在里面，这样呢，当我们就悟我们自己存在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随波逐流，我们就不会呢人云亦云，我们就不会放松自己，
沉醉在那些没有意义的价值范围里面，人的自悟就存，这个人的自己就悟到自己存在的本性，这是人价值、人灵魂非常荣耀、很尊贵的一部分。因为神把尊贵、荣耀赐给我们，所以呢，如果人在尊贵中间而不觉悟，他就或者如同死的出来一样。这是诗篇第49篇最后一节的敬语。在诗篇49篇有许多伟大的人生的敬语，其中最可怕、最严重的一句敬语，就是人在尊贵之中而不觉悟，他就如同死亡的出生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不是出生；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有一出生不同的生命阶级。出生所有的生命是暂时的存在，是四肢的活动，是肉身的一种机能的存在而已。人的存在不是物质性的而已，不是从世界必须外的东西都的供应而已，也不是暂时性的存有而已。人有永恒在我们里面。在第二个晚上我们也提到这个题目，神按其时将万物造成美好，又将永远放在人的里面。所以人超越出生，人是有价值的，而对自我存有永恒性的责任，对我永恒性存有的这个觉悟，就是对价值存在觉悟的价值基础。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当一个人觉悟到他的存在是与永恒发生关系的，他就不能乱来。当一个人觉得他的存在是要在永恒中间负责任的，他就很严肃起来。当一个人觉得他的存在里面有永恒的本性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是一生有相对功能、相交本能的这种反合性的危机的。这样呢，你觉悟到你自己存在的时候，那个自我存在的位分、自我存在与神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一个活生生的境界、活生生的一个境遇，使你清醒，你不能再沉睡下去了。所以这样呢，当一个人在沉睡中间的时候呢，神就用苦难叫醒他。当上帝用苦难叫醒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醒过来，看见四周有困难的时候，他就警惕，他就不敢再睡觉了。因为你常常睡觉，你太舒适的生活中间，你常常打盹，你常常熟睡，所以神借着苦难把你叫醒，你还不感谢上帝吗？你只贪婪你过去顺利舒适的生活，而埋怨上帝为什么给你苦难吗？上帝说，我岂能做错事呢？当我让你许可顺利的时候，你竟然贪睡，你竟然没有觉悟，你只能像死亡的出生一样。所以我击打你，我给你困难，我给你试炼，我要使你的信仰更新，我要使你的灵魂苏醒，为我自己圣名的缘故，不是为你有什么好处，不是为你有什么资格，为我圣名的缘故，我苏醒你的灵魂，只有一个目的，要你走在义路中间，做义人，过义人的生活。所以苦难的价值是很正面的，苦难的价值是很积极的，苦难使你觉悟到你自己的存在。很多人沉睡而不自觉的时候，你刺他，有苦难临到他，他醒过来，他发现他的存在受妨碍了。所以呢，这个受妨碍是次要的，发现存在还是一件事实是重要的，你懂吗？所以当一个人心脏病停了快要死的时候，用电出他，出他跳了以后，他再存在下去了。所以神有时候用苦难来延续你对自我存在的觉悟，你要感谢上帝。一个没有受苦的人，常常就在存在在不存在中间来不存在吞噬他的存在，而不觉悟到有这个存在的困难、存在的危机。这样的人是沉睡的，这样的人与死之间呢就相差一线而不自救。所以苦难至少刺激我们，使我们觉悟到我们是存在的，这是第一样。第二样，苦难不但刺激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存在的，苦难 也提醒我们的价值。请你注意下面这句话，当苦难侵吞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的完整受亏损。所以如果没有苦难给我们的刺激，没有苦难对我们的侵害，我们甚至不曾爱惜自己所已经有的完整。所以这个完整的这个觉悟，常常从亏损得到提醒的。当你眼睛失去一个的时候，你就觉悟到我两个眼睛多么好，现在不一样了。但是呢，当你有两个眼睛的时候，你常常不知道你有两个眼睛是多宝贵的。当你生病的时候，你觉悟到哎呀，我现在不像昨天那么健康的。但是昨天你健康的时候，你却去赌博，你却去嫖，你却去犯奸淫，你却去做一些不应当做的事情，你没有觉悟到健康的宝贵同健康的责任。你看见没有？所以神许可苦难来到，不但是你觉悟到你的存在，苦难也提醒你的尊严。苦难来到，就试炼来到，给你发现你有所损失。当你有所损失的时候，你马上觉悟。为什么呢？因为你觉悟到完美已经受了侵害了。当完美受侵害的时候，你的觉悟是很快的。但是当你从不完美中间达到完美的时候，又马上迟钝下去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经验，一病的时候马上觉悟很不舒服，所以什么时候病你很容易记得，后来病慢慢好，什么时候好你完全不记得。好像好是应该的，病是不应该的。病一来马上骂上帝，马上怪别人，马上责备你的太太，马上埋怨你的孩子，马上怨天尤人。这表示苦难来到对你的完美产生损害的时候，你的觉悟性就起来了。而这种对存有完美的觉悟之所以能够苏醒，常常是因为存在着苦难对你的威胁产生带来的果效。为这个缘故，神告诉你你是人。怎么样告诉你是人呢？从你人的完美中间许可你受损害的时候，你才觉悟你是人。这一个发现同这个道理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道理。今天我们不要单单听到的时候，哇，你的讲道很适合我的感受，说哇，刚才你讲道很好。我要你听到道理的根源，听到神至高的智慧，听到圣经里面总原则，那你用那总原则当作一直的 master key， 你就可以处理所有的困难的。在所有的旅馆里面，不管它几千个房间，每一个房间的钥匙都不一样的，但是旅馆需要有一种钥匙，这个叫做 master key， 你懂吗？你有了这个 master key 呢，你每个房间都可以进去了。今天传道人也是如此，你需要对全本圣经的总融会贯通、总丰富、总原则的总认识，那你每一次讲每一篇道的时候，那总原则的智慧就随着你，就引导你，使你偏偏讲得清清楚楚，偏偏讲得头头是道，偏偏讲得毫无差无，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既然人生也是如此，我遇到这困难，主啊，怎么解决？主说你要从神的道认识，我不要听那个，我要现在给我解决，现在我这个病马上也好，现在我这个困难你不要马上给我解决。所以那种牧师就适合那种会友，结果一大堆那么样的基督徒从来不明白上帝旨意，他只要上帝做他的仆人，服务他当时随时所需要的东西。神说不是的，你要从神永恒的旨意中间明白你应当怎样做基督徒，你应当深深的思考神全部圣经全备的道，然后从里面呢，你明白神永恒的旨意是什么，然后以那永恒旨意真道的奥秘去处理生活世界中间每样困难的时候，没有一件事可以威胁你，没有一件可以打倒你的信仰。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第二方面，神借着苦难提醒你的完全，神借着苦难来提醒你原有的在神面前那个真有的尊贵价值的全备性。这是神借着苦难领导我们很重要的一方面。第三方面，上帝借着苦难来提醒你的潜在功能，你这个潜在功能的 potential potential ability，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一个人如果从来没有苦难的刺激，从来没有挑战对他产生的这个刺激，他常常不知道他里面有什么东西。所以教会的信仰最坚固的时候，常常是受逼迫以后，人深思自己信仰的内涵产生出来的教义的总了解。请你再听一次 When church faces the persecution, that is a time for Christian to rethink of how abundant of the mystery and the wisdom of God is hidden in their faith. 你对神的信仰，神所启示的真理，你从来不觉悟到。但是当逼迫来到，当痛苦来到，逼你回到神的话里面的时候，你才发现神丰富的宝藏里面已经存有了各样面对甚至胜过各样痛苦的钥匙同那秘诀在里面。感谢上帝，神给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神已经把那永远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那永远的生命是借着道产生出来的，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你是借着这道而被生的，你们这福音生了的人，你们因道被生的人，你们在道里面建造自己，你们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我这样讲，再讲，再讲，每年这样讲，每一堂这样讲，每一分钟不浪费时间的讲，乃是用神的道继续栽培你们，使你们被建造在磐石的上面，不是随风吹散，随波逐流，跟世界异教之风飘来飘去的人。今天教会应当得回用道建造根基的信仰，使你们能够作为有根有基跟随主到底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教会遇到困难的时候，教会才思想我们信仰的价值；当教会遇到攻击的时候，我们才查到宝库里面有的隐藏；当教会面对强敌的时候，我们回头在仓库里找到胜过强敌的武器。那个寻找是因为受挑战而产生出来的。没有强敌，何来知道你能得胜呢？没有仇敌的存在，何来保证你得胜的价值呢？你说我了不起，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做我的仇敌，所以我了不起。这不一定是了不起，这表示还没有仇敌，所以你站在那边。有了仇敌，你不是了不起，你就起不了了。所以呢，上帝让仇敌的存在来证明你内在潜能是本来有在哪里的。所以苦难的存在是有价值的。我今天现在把苦难存在从人性的悟性功能的价值先谈，那么你们一方面听，当你听惯了这些难听的话，听惯了思考性加上心灵能力结晶的道连在一起的时候，你的信就有根有基的。所以我有时也不容易怪你，听我讲道惯了以后，你不随便听别人讲道，因为你已经有了一个严格的要求，你有一个分量上的这个标准，那原是神的道要你听的东西。请你注意，当神借着苦难来临的时候，乃是使你觉悟到你是在神面前存在的货物。当神借着苦难试炼来到的时候，乃是提醒你，你有个完美正受威胁同亏损。当神借着苦难来到的时候，乃是挑战你取出你内在已经隐藏着的潜在能。第四样，当上帝借着苦难来到你这里的时候，乃是要你明白你借着这个苦难你可能达到怎样的一个绝技在哪里。所以呢，上帝要你认识苦难不是结局，苦难是一个阶段，苦难不是绝技，苦难是一个过程。在第二天我也提到这个事情，当你受苦你说完了，上帝说不，苦不是完了，苦才是开始呢。受苦是一个奋斗的开始，受苦是一场征战的开始，受苦是一个考验的开始，考验的结束才是一个结局。而结局呢，不一定是失败，结局更隐藏着可能的得胜。所以你向着有道 胜的阶梯前进的时候，你就勇敢面对接受苦难了。你要不要 repeat 这些话？你说唐博士你讲太快，我来不及听，还不懂第二句就来，第三句就来了。我因为太爱惜时间，所以我这么讲，我已经常常祷告求主给我讲得清楚，尽量前线的讲。有一个补救的办法，就是你再听录音带，一句一句的听。如果你愿意一句一句誊录下来的话，那么你会像菲律宾一个很重要的长老，他说：“唐牧师，我听你讲的时候好像很美，但我一句一句誊的时候，我才知道里面的结构那么严密，每一句的分量那么重，而且相连下来所带领的思想有那么大的造就性。”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讲一次，苦难不但不是结局，苦难的来到不过是挑战的开始，是一个征战的起端，是一个面向结局的一个过程。苦难不是终局，苦难是一个过程，而过程之后结局来到的时候不一定是失败。如果结局是失败的时候，苦难就没有价值了，而结局是成功的时候，苦难更显出你是超越苦难，是大有潜在能功用，而达到结局的结果是得胜的那一个得胜凯旋者。感谢上帝。所以这样呢，你就借着苦难，利用苦难，达到被磨练到更成功、更坚强、更丰盛的地步。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得救是得生命，得胜是更丰盛的生命。在得救与得胜之间的过程，需要的是苦难同试炼。如果没有苦难，没有试炼，你只能说：我感谢主，我得救了。上帝说：你得救了吗？是的。你得胜了吗？还没有。要怎样得胜呢？你说：主啊，我要得胜。主说：没有征战怎能得胜呢？没有强敌怎么证明你是丰盛的生命呢？没有经过考验怎么知道你的生命有得胜的可能呢？所以神就留下你在世界上，你信了主，你得了救，你有了永远的生命。他给你在暂时中间继续有流泪、伤心、叹息、被攻击、被轻看、受羞辱、受误会、受毁谤、受许多许多不公义的制裁同对待的可能，这些都是我要叫你显出你在过程中间进到可能的结局，不是你要的，不是人要的，更不是撒旦的，是神要透过你彰显出来的结局。所以请大家注意听，当你受试验的时候，当你受苦难的时候，你不要说我信主结果变成这样怎么办，不是变成这样，是透过这个变成怎么样。所以这个不是变成还不成，这还是刚刚开始，借助苦难把你变成荣耀的那一天。当蚕在走的时候，它许多的脚都在动，它虽然不是太好看的动物，但是它自己感到自己很可爱的。但是当它吐丝，结果把自己做成卷的时候，做卷自播，结果呢他就慢慢变成一个死掉的，脚也没有了，头也没有了。那你看，我现在在困难中间，我在限制中间，我现在在束缚的里面，我现在完全被剥夺了前所曾有过的自由，我已经失去了过去曾经发挥过的功用。我从前不是那样吗？怎么现在这样呢？完了，我完了。上帝说不，见不是一个结局，见不过是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会过去。所谓过程，就是会过去的路程，叫做过程。所以我们要清楚知道这其中很大的分别是什么？分别就是，我们不是死在阴谷中间的，我们是经过死因的幽谷，你明白吗？ 不是死在谷中，是经过死谷。既然是经过，就表示这是暂时；既然是经过，就表示苦难不是永远的。当我受苦的时候，我有三个思想：第一，这一定会过去的；第二，这对我大有造就；第三，我如果没有受过苦，我怎么能得胜？我如果没有受过苦而得胜，我怎么能安慰那些在苦难中间的人呢？所以这三个思想常常帮助我可以得胜各样的困难。现在我可以说神的怜悯，我慢慢体会到一种的灵性，就是轻看苦难的灵性。苦难来到不慌不忙，试炼来到你不着急，你不必太沮丧。你说主啊，我如履薄冰，如面临深渊，我是恐惧战惊惧怕，但是呢，我抓住你的手，你上面的力量大过地心吸力把我陷下薄冰的力量，因为你与我同在。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苦难是一个过程，苦难不是一个结局。试炼是一个必须的过程，试炼不是一个必然的结局。为这个缘故呢，我们面向结局，向着那荣耀的得胜的结局走去的时候，我们就有轻看苦难，可使用苦难，可以达到借助苦难神要我达到的结局的那个荣耀的可能性的对岸。感谢上帝。接下去我们借助苦难，不但有自知自存，有价值，有潜能的发挥，知道神要我们达到的结局，我们借助苦难才生生觉悟我们的责任不是开玩笑。在苦难来到的时候，那是提醒你，你很严肃的被提醒到一个责任的警戒里，你知道吗？当一个女子，一个非常活泼的少女结了婚，突然间在几个月里面身怀六甲，慢慢大起来，大起来越来越大的时候，她现在不能像过去蹦蹦跳跳，不能像过去活泼的运动，她走路也痛苦，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她睡也不是，她睡觉侧身也不是，直睡也不是，因为她现在有一个要生孩子的痛苦在她的前面。她突然间就在那一刻，她思想的是什么？我不是少女的，我要做母亲的，我是有责任的，有一个神圣的生命在我里面，是寄托在我，是要我去养大，要我去供应，要我去教育，要我去启蒙，要我去负责任的。如果我丈夫死了怎么办呢？所以当一个人怀孕的时候，他思想一定经历许多的变化。当一个人怀胎的时候，他人格一定经过很多的塑造，因为这个怀孕的责任感同这个经历生孩子的苦痛的这种恐惧感，会促使一个女子很严肃的思想整个人类的问题，人性的问题。一个人的生命没有经过苦难，没有经过试验，他总是一个非常轻浮，好像小孩子一样的人。你跟一个人谈话不到一百句，你就知道这个人生命是肤浅的，或者是很稳重的。你马上知道这个人经历是表面的，或者是已经深到骨髓里面的人。当一个人讲话，把他的经历表现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他的分量到底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你讲的话人不听呢？因为你受过的苦不够。为什么你受苦够了，人家还不听你的话呢？因为你在苦难中间，你从来没有得胜，就是这样简单。为什么你讲话人不听呢？因为你受的苦不够。为什么你受了苦人还不听呢？因为你在苦中没有得胜，你只在苦中埋怨， 你就在苦中责备上帝，埋怨上帝，推脱责任，你不是严肃的思考我的责任在哪里。
今天我们看见许多的青年人都有我的理想，我的理想，我的理想，我的理想，我的要求，我的祷告，我的愿望，我所要爱好的是什么。这种人太多，很少人祷告主啊，我应当做一个怎样的理想的我。你只有向上帝祷告我的理想，主啊你给我我的理想。你没有说主啊我要把我说成一个理想的人来给你，你只有说主啊给我我所要的理想，你来服务我。你看见你的困难了吗？你不要笑，如果你今天听懂这些话，我告诉你胜过你读好几年的哲学的书。我一个很好的学生在耶鲁大学念伦理学，当然念完了回到印尼去的时候，我很严肃地问他，你满意你的教授吗？他说很好，我有四个教授，他们学问真是了不起，引经据典，学术高明，博览群书，蛮有经验，思想活泼，逻辑清楚，语言清晰，教导有方。我当然佩服了。为什么？耶鲁大学还有什么话讲？全世界有几个大学像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索波恩大学、剑桥大学，不必讲的，一万个人报名只收大概70个人。我弄错了，大概一万个人收700个人，5%-7%的人被收到，能够毕业当然了不起了。我再问你满意你的教授吗？他说从学术上我很满意。我问那么从人格上呢？唐牧师，人格在西方好像是另外一件事。那我说你要回来跟我同工对吗？是的，唐牧师，我就不要你单单把学问带回来，你把人格带回来我才跟你同工。他知道我严肃起来了，他说唐牧师你什么意思？我就是这个意思。你们不要以为你外国读了一大堆学问，拿了博士回来你以为同工，你的人格如何，你从你的老师学到的人格如何，你给我交代清楚。后来他讲一句话，我的四个老师都是教伦理的，其中三个离婚，跟年轻的女学生结婚。我说你看到西方的毛病了吗？你看到西方社会深层结构的弱点了吗？教伦理的人自己没有伦理，抛弃自己的妻子，见到年轻的女孩子跟年轻的结婚，那么再教你伦理的时候，伦理学高明的逻辑分析的条条有理，口才陶如大海，他真是很好的老师。他说唐牧师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要我学到哪里不是知道哪里，要行到哪里。 是，
今天我们看见有两种基督徒，什么道都听了。真的吗？你以为你什么道都听？我给你考你才知道你什么都不懂，然后就骄傲的不得了。有很多基督徒做基督徒做礼拜做了几十年，很多重要的道理完全不懂，但他以为我什么道理都听，什么大步道教我都听过了。很多大步教的根本胡说八道，不知道在讲什么，那你就听来听去以为你什么都懂，你什么都不懂。然后呢，如果你什么都懂了，我问你，你行出来吗？你修一道，修一知而没有悟一道，你悟一道而没有行之以你的生活，那你还是一个远离真理的人。真理包含理性，真理包含信仰，真理包含道路，真理包含生命，总结合这样的，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那就不是单单空洞的理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上帝借着苦难来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的责任，在苦难中间你知道我有很严肃的责任，我不能随便，所以苦难是必须的。没有受过苦的人常常是讲高言大志唱高调的理论，真正在苦难中间生命被搅杂过的人，他知道怎样做人，怎样行道， 怎样把神的话语活在生活中间，这是很严肃的责任。感谢上帝。接下去，上帝借着苦难使你救什么？救到你原来是一个有限制的人而已。很多青年人呢，不可一世，有一点学问，哇，像吃了黄豆变成神仙一样的，那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刚刚大学毕业，马上头又大又重，差一点翻筋斗过来了。刚刚有一点学问了不起，听了一些的道，懂了一点圣经，马上这个看不起，那个瞧不上。有一次我在香港讲到，一个很著名的全香港人都认识的基督教的长老，已经68岁了，那个时候，现在他已经80多岁了，自己开车到飞机上来接我，差不多18年前。谭牧师，我们能请到你很荣幸，我们的教会能请到你特别欢喜，因为我们的教会是听道程度很高的教会，所以需要像你这样的传道人才适当。哦，他自己承认的，不是我讲，是他讲的。他的教会是听到程度很高的教会，所以要我讲到程度很高的人来才适合。我说那你请错人了，你跟我谈话小心一点好不好？因为我如果听到不大对的东西，我会马上反应，而且反应很快的。哦，我反应的时候，我常常忘记你是长老，或者是总统，或者是谁。我说那么你请错人了。那时候我才30多岁，很少传道人这样爽着勇敢讲话。他说你怎么讲的？我们请你哪里会请错？大家都知道你讲到这么好，你程度很好，你讲到很高，你是很著名的讲员，而且是神人的能力与你同在，大有能力的，所以我们才请你。我再说某某长老，你这次请错人了。他们说你讲什么？我说呢，你们既然听到程度很高，为什么请一个讲到程度很低的人？啊，不要客气啦，我们很高你也很高的，我们很高你也很高的。我说你们很高是你讲的，我是不承认我很高的，所以我再讲你请错人了，好不好？这次我不就不讲到了啊？不能啊，传单发出去了，布条写上去了，报纸登出去了，主的通讯已经讲出去了，你一定要讲啊，我们请你就是请你来讲。我说你们程度很高请我讲到程度很低的是不对的嘛。他们是不要客气，我不是客气，我从来不感到我讲到程度很高。好啦好啦，你就讲了。我就上台了，全场满座，楼上楼下满座，冷气吹得很冷，大概他们的心也很冷淡。我说听说你们的教会是程度很高的教会，是听到很高的程度的教会，所以我要问几个问题请你们回答。我讲几个问题，没有一个会回答。我就请牧师们答，请长老们答，没有一个回答。他们看这个布道家来头不一样啊，讲话呢有一点煞气在里面、所以他们静静的，你看我，我看你，看来看去，我就全部看下去啊。他们看来看我全部看，我说谁要回答？没有人回答啊，那表示你不会答了。我就讲了一句重的话了，既然这样，我知道你们是程度很低的，因为我问了你都不会答。好，你程度很低，我也很低，让我们好好在上帝面前休息，领受上帝的道，这几天一同休息吧，我才敢讲道的。因为他很高，我不敢讲道的，我要先证明他很低，我才敢讲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很厉害。我17岁的时候开始讲道，我讲到了40个青年人听我讲了30个流眼泪，神学院的院长讲到没有人哭，没有人受感动，我每次讲到大家大都受感动。那时候我讲了850次，那个时候我才20岁，从17岁到20岁3年半讲到800多次，那我才去念神学。当我去念神学以前呢，我心里想我了不起，神学老师 神学院长的没有人像我，像什么？这些传道人算什么？算什么？都算外面，都没算里面的啊！啊，你们算什么？没有说我算什么？上帝打我，后来我呢，才谦卑去读神学。有一次我看到一本神学院的笔记 ，Atheism、Deism、Theism、Monotheism、Polytheism， 我看糟糕了。我都不懂这些，我还敢骄傲吗？只因为我讲到很多人听，有人会流眼泪，我就变成世界最伟大的布道家了吗？我完全不懂这些是什么。我说上帝啊，教导我谦卑吧，我才去读。今天很多很多人在中国教会里面做长老，因为有一点钱就可以做长老。你很多长老圣经都没有读，神学不懂，教义乱七八糟，你还不自动辞职要到什么什么？还有一些人读了一大堆的知识，结果没有受过苦，没有经历过圣灵的大能，一天到晚凭着你的身份来驾怒别人，来斥责别人。上帝借着苦难给你深深看到你的责任不是那么浅，上帝借着苦难给你发现你是有限的。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你知道怎么办？我现在要这样做也不能，那样做也不能，我的能力竟然这么小。我告诉你，今天世界最有权柄的人叫做 Bill Clinton， 他就这典礼的时候，我是受邀请去参加过的。我从加卡达飞到华盛顿参加他的就这典礼。但我告诉你，今天权柄最大的这个人现在正在苦难中间发现他的限制，他总统的权力没有办法解决他的 sex scandal 的事情。但是可惜的，那个苦难不是试炼，是他自找苦吃。苦难会告诉你，你不过是人啊。苦难是一个很特殊的老师，不发声音的。苦难在你四周围对你讲话。You are only a man with all limitations within your life. Don't be proud. Don't boast yourself.Don't glorify yourself. Don't think that you are God. Let me tell you, you're only merely a man, a created man, a limited man, a polluted man. Who are you? 苦难会告诉你，你不过是有限制的人。多少人在还没有受苦以前妄自尊大，如同神一样的摇摇一坠却不自知，飘飘一仙自我陶醉，夜郎自大，毫无羞耻。许多人还没有苦难来到以前，总以为自己了不起。再到神把你打下去，把你放在死荫的幽谷中间，你才发现前有红海，后有追兵，两边高山，不知去路。覆天不应，入地无门，进退两难，要怎么样？那个时候你就变成存在主义者，因为除了其他没有办法帮助你以外，你只活生生看见自己的存在，怎么不变成存在主义者呢？你懂吗？苦难是无声的老师，苦难告诉你，你是有限制的。很多年轻人少年得志不可一世，赚了一些钱，以为钱可以叫鬼推磨。我告诉你，钱不是叫鬼推磨，是反看见钱会推磨的都是鬼，这样才对的。那你就感觉我好厉害啊，突然之间上帝把你完全拿掉了。上帝说，现在你是神吗？你自己可能变成鬼了。你发现你是有限制， You're merely a limited man with a boundary. We are not infinite. You are not unlimited. You are polluted, limited, created man only.你不过是一个有限的塑造又在玷污中间的人而已，你没有什么可骄傲的。接下去第七样，苦难使你揪到你的矛盾性，你的危机性的反合存在。有很多人你告诉他人是反合的，人是什么，他怎么讲都听不懂。在他自己的苦难中间，他知道了，糟糕了，我要这样做吗？不对，我
我要那么做吗？不可以。我要这么做吗？有自由，但是这个自由有自杀的可能。我不那么做吗？我被杀。所以就在反复不常的中间呢，他就在这个危机的中间，就悟到自己存在的限制同矛盾的，这是苦难所带来的。接下去，在苦难中间呢，你又发现了你真正需要上帝。所以呢，圣经说，上帝借着人受苦的时候，开通人的耳朵。有许多许多的人，骂丈夫不靠人不靠墙，到他在苦难中间呢，他知道穷极富天，痛极富娘。有一些人无神论，你不必让他辩论。也是我在澳洲传道，对一个人说 ：“Are you a Christian? No, absolutely no. I am an atheist. 我不是基督徒，我绝对不是，我是无神论。我说 ，God knows you are an atheist, and God loves even atheists. Huh? What are you saying? 我再重复 ，God loves atheists, and God knows you are atheist. He is waiting you to return.”他莫名其妙，上帝不会因为你否认他，他就变成不存在；因为你信他，他就变成存在。那个能在能不在的不是上帝，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才是上帝。你连这点都不懂吗？所谓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就是那个不经过过程而本来自由拥有自存永存的那位才是神。真理如果是永存的，有真理本体位格的上帝本身也是永存的，这是超过理性的合理，是超理的东西，不必辩论的。如果一个人是 无神论，你让他，你等他，等他在困难中间的时候，他就变成有神论的。但等他变成有神论的时候，神不因为他变成有神论就要收纳他，那就太迟了。